我平常没有练习纸杯直接就口喝，然后我一喝的时候我整个呛到。马拉松似乎是经历人生各种过程，最后已经释怀。大约来到 15K 的时候，剩 6K 了，加油，像平常一样跑就好，早死啦。我是通灵师，好久没录音了。不过今天呢，我要来回顾一下我台北马的初体验，也是人生第一次跑半马的经验。Hello， 大家好，好久没。等一下，我要平复一下心情。好久没录音了，因为最近一直都很忙啦，就是今年有一些计划要执行，所以我录 podcast 的时间就变少了。还是常常会想到啊，我好久没有更新 podcast 了，是要来做一些什么了啦，就想说还是再更新一下近况好了。今天录音的时间是4月15号礼拜六早上10:50整。我本来也没有想说会这么久没更新，之后应该还是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不过今天呢，我要来回顾一下我台北马的初体验，也是人生第一次跑半马的经验，我自己觉得是很深刻的，所以我想录下来，给我未来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听，也可以记得当初的点点滴滴。我刚刚才回去看说我上一次更新是什么时候，结果发现是1月11号。四月我不知道会不会更新啦，希望会，没想到变成季更的节目。本来想说太忙了没办法周更，那或许可以月更吧，后来呢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很久没更新了。不过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讲一些什么吧，毕竟这么多内心戏不讲会对不起自己。刚有说到今天是4月15号礼拜六，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录呢？一部分是想回顾台北马初体验的心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明天就要参加台中的呼噜敦马拉松，这是我第三个马拉松，想说如果我跑完之后那个台北马的感受会不会影响，所以我就避免太多杂讯，想说今天来补录一下台北马的回顾。因为我台北马其实有整理我的心得，只是一直都没有排到时间来录音。对啊，反正就是太忙了啦。要个前情提要一下，四月连假我去找师妹，就我妹，她在高雄，然后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鼻子有点过敏，感冒的感觉，没有咳嗽，只是我鼻音很重，不知道录起来的感觉是怎样。台北马算我练习了4个月，从8月底报名，然后9月开始练习，结果很不巧的，我9月中的时候确诊，所以我有整整2个礼拜没有训练。在康复之后就有恢复训练，训练可以之后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中间有发现一些巧妙的 感受吧，就是跟我一开始预设跑步会给我的一些 feedback 不一样，意外的收获吧，应该这么说。好的，台北马我原本想说可以先预定饭店在北车附近，不过因为我自己拖延症的关系，我就没有提前订。然后在台北马前几天，网络上的饭店预订全部爆满，后来就问了魔法师，问他说哎，我可以去你家住吗？他一直都很支持我，我只要去台北有需要他都会让我借住他家，很感谢他。2022年的12月18号是台北马比赛的时间，这一天就是我的决战时刻。一大早起来准备着装，装好热水，带了暖暖包、雨衣、雨伞，还有我的补给跟前一天买的早餐，还有耳机，跑完要更换的衣物、充电器，带好晶片跟号码簿、说明手册，叫好 Uber 出发到上车地点。车子抵达的时间还有十分钟，我走过去上车的点等待，一边等一边吃早餐。今天还好没有下雨，但是凌晨的风好冷。等着等着车来了，预估车程大概24分钟，然后我就趁着在搭车的时候在车上把号码簿弄好。我觉得我很白目，就是我没有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有点像是新手会犯的错吧。然后袖套戴好，把补给塞在里面。我记录也是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就是我看那个说明手册，他画的地点是结束之后领悟的地图，过程中就是想说应该距离不会太远吧，如果我下车地点是错的话，我再想办法过去。第一趟 Uber 我那个下车点就设错了啊，我本来想说如果设错然后要再设下一个，我那时候就很乱啊，就整个乱掉，我就下车，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大车辆停在周围，可是周边都没有人，然后我想说天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后来我就 Google 发现啊，可恶，真的设错了。我又再叫了一次 Uber， 然后请他帮我送到我要下车的地点。我好像是跑到台北田径场，有够蠢。对，记得我 Uber 的地点是暂定在那个敦化北路那边，但是其实集合的地点是台北市政府。我自己想说距离应该很近吧，然后那时候发现下车地点没什么人烟的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啊，就先下车然后看状况。不过那时候已经接近五点多了啊，我寄物的时间也快到了。后来就又翻一下我的简章，然后发现我真的下错地方，不然不可能台北马这么少人啊，一点人都没有，可能就两三个人在走路吧，然后有一些人在热身跑步。后来我又再叫一次 Uber， 司机就来了，他人很好，他就说你是要跑台北马的吗？我说对啊，然后我说可是我好像下错地方，他就说哦，我刚刚也载一个台北马的人，所以他大概知道就是要把我带到哪里，然后他有讲说因为马拉松的关系会有封路，他就说那你跟我讲你会在哪一个路口下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想说我那时候已经大概就是逼近无法思考的状态，就是很急然后很赶，因为大概在20分钟吧我就没办法寄物了，可是我寄物的包裹很大，我不可能丢在路边吧。急急忙忙看着我的简章，看一下我的医保车距离哪里比较近，我就请司机载我到那边。可是我那时候就理智线就整个断掉，没有啦，就是很紧张。后来我就看一下然后预估一下，发现是在松智路， 司机就说好，那我就把你载到那边。因为我那时候很紧张，其实已经有点语无伦次吧，然后又一直在看我正确的下车地点要在哪里比较好，因为封路真的离我的目的地会有一点距离。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啦，没关系，我就在松之路下车好了。上一集有讲到，我就说我是跑者啊，我可以跑过去，然后就很顺利的下车。然后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司机，他很有耐心，也不会说啊这个搞不清楚的客人然后就不鸟他这样子。感谢有他，然后我才可以顺利到达会场。虽然我们就是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是他很敬业的把我送到我要去的目的地。下车之后我就看一下时间，可能只剩下5分钟10分钟，我就小跑步越过人群。因为起跑点周围很多医保车，然后大家都在排队，然后旁边还有流动厕所，有些人在热身，然后我就穿过人群跟排队的人墙，然后找到我的医保车。还好在我压线的时间大家都还在排队，然后我就很急急忙忙的把我跑马拉松需要的装备我都把它拿出来，像是手机啊、补给啊、暖暖包啊、雨衣，其他用不到的全部都塞进医保袋里面，我就去寄物了。后来顺利寄物，我就在一旁准备然后热身。可是我觉得他已经打乱我整个比赛的节奏，心情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如果有马拉松的新手的话，我自己以这个蠢蠢的过来人经验，就是希望之后第一次跑马拉松你必须要提早到会场，好好的安顿好比赛之前的任何事情，这样子也比较不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表现。跑错地方还有记录的时间差点超过，让我的心情有点就是浮躁，然后很紧张，然后一边暖身也一边在弄我的那个晶片，脚上的晶片，就是想要把它绑好。我的早餐吃了一个 bagel 吧，那时候还是觉得有点饿，还好我有备能量饮，我就一边暖身一边喝能量饮，就把它当作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进食。我现在努力回想，后来接近起跑的时间，我就往起跑点移动，发现很多人，就是有在马路上的，有在人行道上的，然后大家都穿着雨衣，因为很冷。要感谢的话，就是还有天气吧。如果有关注马拉松的人，可能都会知道说今年的台北马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史以来啦，但是是一个刚好遇到寒流的天气。我没有跑过这么冷的马拉松，所以也不知道说哦，原来寒流对跑步有帮助。我大概只知道热的话会降低我们跑步的表现吧。还好我自己也没有说到很怕冷，可是很多前辈都跟我说要注意保暖，不要失温，因为如果你失温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完赛。看着大家就往起跑点一直移动，6:30全马的跑者起跑了，接下来就换我们，记得好像是7:00吧，我就一直往起跑点一直挤。那时候很好笑，我就看到我是 C 区的，就看到 C 区的那个牌牌在人群中移动，我想说C 区到底在哪里，然后就已经有点迷失了，然后我就想说反正管他的，我就一直往前面挤好了，然后就穿过人墙啊人群，就慢慢往前，到无法往前的时候人其实都蛮近的。然后那时候好像已经解封一阵子了吧，可是内心还是会怕怕的，只是在想说离人好近哦。然后那时候唯一的感觉就是人跟人距离很近，就是那个冷空气已经被挤到旁边去了，所以是有点温暖。 趁着站着的时候就偶尔拉一拉我的腿，希望不要讲太长。起跑之后经历了许多转折，一开始我感受到我自己的筋没有热开，再来就是面对漫长的跑道会觉得有点绝望，然后跟努力维持稳定的状态，还有好几次想要停下来走，但是最后很开心的是有感受到身体在自动运转的状态。虽然这次比赛有一点美中不足，就像人生一样啊，不会一直很顺遂，总有需要上坡苦苦爬的过程，最后努力重现，没有错，我内心戏超多。为了纪念我的人生初半马，就让我娓娓道来吧。我依照了众多的前辈指示，起跑暖身前都要穿雨衣防风，避免失温。在起跑后大约 2K 的时候，我就决定把雨衣脱掉，因为那个闷热的感觉会很讨厌。然后前 5K 我都觉得跑得很舒服，慢慢身体热开了，然后看着配速是6分48，就是每公里6分48，隐约又感受到我的脚没有热开，肌肉很紧的感觉。这个时候我的心率是在176左右，然后后来就闪过一个念头，就是不要跟着别人的配速跑，因为我平常的配速其实没有到6分48，我大概都是7分速，然后最稳定是7分半，然后我就把手表的画面切到心率，因为一直看着配速你会一直去想要调整你的速度，然后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维持在比较舒服的心率，大概是160，然后就这样子继续往前跑。因为我自己有做一些功课，就是在马拉松的过程中你尽量是要维持你平常训练的那个配速，然后如果你一时兴奋然后肾上腺素爆发，你跑跟你之前训练的时候的配速差很多的话很容易爆掉，所以我就一直谨记在心吧。虽然超越别人还蛮爽的但是马拉松它是要稳定体力然后直到最后的一个运动，所以我就打消了爆炸嗨的狂跑，把身体调整到最适中的状态。第一站 5K 补给我喝的水还有运动饮料，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就是我平常没有练习纸杯直接就口喝，然后我一喝的时候我整个呛到，是那种认真呛到，就是喝了之后会因为身体在运动状态嘛，所以你一喝进去然后你那个呼吸的 tempo 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喝太急你就整个就会呛到，我就觉得很蠢，然后咳了好几次。慢慢让我的那个喉咙的咳的感觉消除，不要那么喘的之后我就继续跑。 5K 过后呢，接着就是感受身体状态的时候，那种跑步跑起来的感觉很讨厌，状态很不好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在感觉那么不顺的状况之下，我在往前看这个漫长的赛道，我就会觉得天啊怎么这么长，我会不会跑不下去，然后之后就用走的，然后看着一个一个跑过去的人就会很沮丧，因为我自己的速度已经调整到比较舒服的状态，然后每个人身体又不一样，你又不可能就是哦他跑好快你就跟着他，然后马拉松似乎是经历人生各种过程，最后已经释怀，看到跑过去的人就告诉自己好好跑你的就好，就像顺流而下的水，你只是流比较慢而已，你还是一直在往前流的。 天啊，这一周跑完才可以在这边乱讲话，当下的心情真的是还蛮沮丧的。这一次台北马我自己有做错一件事，就是我那时候买跑表大概两个月吧，只是说我还没有很熟悉，然后当天呢手表它是跳我今天需要训练的课表，然后我也没有把它忽略掉，我就直接起跑，然后那一天好像是一个类似练习速度的训练吧，然后我也没有多看，我就反正我就按开始，结果呢悲剧就发生了，手表每一 K 会跳一次，可是它只会显示我一 K 所需的时间，然后它没有累计我的公里数，就是一 K 两 K 三 K 四 K 这样子跑，它是时间在倒数还是在往前计我有点忘记了，这又是我觉得很漫长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跑了多少，我就需要一个画面去告诉我你已经跑了 5K 6K 7K 8K 9K 10K，就是虽然路边都会有我们现在到了几 K， 可是手表它有同步到我的配速等等的，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慰，因为状态已经不好了，然后手表又没有正常的显示，所以我下次要设定好手表，排除那一些会影响心情的因素。大概在 11.7K 的时候，第一座桥很痛苦，我用小碎步跑上中山桥，下桥的时候放慢速度，身体微微往后。我清楚记得在我跑马拉松之前看泽瑞教练的 YouTube 影片的叮咛，心里想着这一点苦不算什么，很顺利的我撑过去了，告诉自己剩下 10K 左右加油，感谢沿路的加油团，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不过听到加油会莫名很开心，我应该是有开心啦。然后最好笑的是有一位大姐，她拿着牌子说自己报的马哭着也要跑完，我快笑死，但我自己还是想说没错我要跑完，只是这位大姐不要这么中肯好吗，还要谢谢桥上的摄影师让我高举双手跟他打招呼。在这一刻呢，我身体会忽然感觉有点活力了，不然我前面跑的就是很荡。大约来到 15K 的时候，身边的跑者说剩 6K 了加油，我心里想说对剩 6K 平常 6K 都可以轻松跑，就剩 6K 了像平常一样跑就好，早死啦，15K 后面的 6K 跟平常的 6K 根本不一样好吗，不过这样大脑就好像被骗过去了，人类真好骗。沿途我也观察到有两位穿蓝色外套的男子在对话，绝望到开始观察身边的跑者了，他说酷妹都没看到人，没记错那位女子应该是叫酷妹，然后另外一位就说跑很快哦，我们预计跑到麦帅桥下然后就用走的，另外一位说好，我在旁边听他们好像在计划什么，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到终点，然后骗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我想说这人在那边开玩笑有时间在那边讲笑话，没有啦，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对话可以让我暂时注意力转移吧。后来我就心想对耶，下一个是麦帅桥，看着路程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记得跑团同学说麦帅桥很陡，坚持不停下来的我决定跟他拼了，然后又闪过一个念头想说如果别人用走的然后下坡又超越我那还不是一样，这是什么比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各种天人交战，然后我想说哎呀不管啦，我就是不要停下来，跑完全程是我最后底线。大约在 18.5K 麦帅一桥的地方，它比中山桥还陡，距离更长， 上坡真的很痛苦，但想着剩下 3K 了，再撑一下就好了。最后完全是靠着意念在跑，我已经分不清楚旁边的跑友是前进还是后退。也许周围的跑友，我们的配速已经是差不多了。最后这一段真的失去记忆，只记得一直看着远方找终点，双脚在狂跑，不过感觉那个速度没有很快。最后终于冲向终点了，哦，那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这一次补给是依照我平常练习肚子会饿的时间去补给，即使身体还没有感觉到饿，都还是要做补给。我大概在 6K 7K 的时候吃了一条能量胶，10K 到 12K 又吃了一条，水站几乎都有喝，不过 10K 的水站没有拿到水，我就继续往前跑。那 20K 的水站也没喝，我想说剩下 1K 了就冲过去就好了。这次半马终于懂跑步不要听音乐的感觉，不知道是我心浮气躁还是怎样，感觉今天音乐跑起来很不对拍。不过因为我脑袋杂念还是很多，所以我还是把音乐当伴奏。然后在最后一 K 耳机没电了，就没音乐了，然后我也懒得换，我就奔向终点。在奔向终点的那一刻，脑袋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有一个感觉，我的腿好胀，这个腿是我的吗？接下来就是双腿给出来的回馈，微微麻麻，已经说不清楚是什么感受，大概就是我的腿不是我的腿吧。依照惯例，在终点就要拍几张照留念。我帮几个人拍照之后，也请对方帮我拍。我拍照真的是有一些美感，就是我会觉得拍起来没有很好看，所以我就找了两三位来帮我拍。最后终于有拍到几张喜欢的，接着我就再往前走，因为终点就是会有很多人说跑者请往前，就是不要逗留在终点线，因为人都会一直回来啊，所以你在终点那边就会挤到动线。然后往前走，哦，发现哦，原来这边是领物资。第一个拿到的就是我的完赛奖牌，我终于盼到这一刻了，我的第一个马拉松奖牌。虽然这样很虚荣，之前看到别人有奖牌，我自己也想拿一个，今天终于拿到了，太开心了。哦，之前抱那个书跑杯啊，就是想要拿一下奖牌，结果才发现哦，原来书跑杯没有奖牌，可恶，今天终于如愿了。到终点线真的是突然忘记今天是寒流耶，然后身体慢下来之后，物资有毛巾，然后就披上，沿路就直线走到底，拿好我的完赛礼。接着迎接我们的就是热乎乎的红茶，喝了好像两三杯吧，我的内心好满足。你看，人就是要把它丢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方，然后你给他一杯热茶，他就很满足。后来回过神，然后就想说，欸，我要去领我的寄物袋了。当时完全没什么方向感，看着告示牌还有数字，不过我还是觉得避免走太多的路，我还是问一下工作人员好了。我问他说，请问31号领物区是在这边吗？然后他说对，我就跟他说谢谢。此刻的我走过一站又一站的领物区，我心里想，这一路怎么这么长啊？这时的腿开始感觉到很酸，走啊走，终于到了。应该是因为我的毛巾挡到我的号码布，工作人员就说，欸，我看不到你的号码。然后其实我神志已经有点不清了，没有啦，开玩笑的。我翻开我的毛巾，然后他看到我的号码，他就超快速的拿给我袋子。我跟他说谢谢， 然后就走到旁边的 U-Bike 区去拉筋，上面已经有很多人在拉筋聊天。我找了一个位置，放下袋子和我的奖牌拍个照，卸下毛巾，换上我的外套，一层风衣一层外套，然后各式的高压腿低压腿简单的拉完，然后想说走到全马的出口去迎接摆渡人。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台北马 APP 可以查，结果我在出口傻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然后睁大眼睛狂认谁是我要找的人，自以为是什么人体扫描机吗？我就是看着每个出来的女生，我就这样扫描一下是不是她，然后结果后来好像还认错，有一个很像的。本来是五点的时候要跟摆渡人还有她妹妹集合，可惜就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穿着啦，如果有看到穿着可能会更好认吧。但是最后才知道摆渡人他妹妹他们在台北田径场的座位区等吧，因为 APP 可以看说他跑到哪里，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没有在出口迎接到摆渡人。最后就是腿真的太麻太不舒服，我就留言给摆渡人说我先去暖身区拉筋，然后沿路还上了厕所，换了干的衣服。这次是超级完整的收操，做了平常会做的动作，也偷看着别人偷偷学几招。我有看到就是有点像弓箭步，然后去拉大腿后侧，哇，那个真的是很有感觉，当下腿真的有够酸。最后我们的全马选手摆渡人他终于完赛了，然后那时候他超好笑，摆渡人就说他们在一个地方拉筋，他说他的腿好像有点痛，他说他会先在那边拉筋。后来我就在暖身区自己拉筋，然后等着他们过来，然后想说如果他们好了可能会走过来吧。结果后来摆渡人他就是很不舒服，他想回家，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我就是我已经来跑台北马嘛，然后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还是见个面聊个天之类的，因为我们也很久没见了，所以我就很兴奋很想要见到他。不过呢因为我手机是有点老旧，他电力就很容易没电，行动电源也很不给力，只给我充一次，我真的很难过。然后我就往他跟我说的那个地方，我大概知道，因为我这个会场大概走了应该有绕一圈吧，所以大概知道他说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就走过去找他。结果那时候电力已经剩下1%了，你知道吗？天哪，如果你想象这个时候是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地方，你就找不到救兵了。很顺利，刚好在人群中我就看到了摆渡人还有他妹妹跟他朋友，我就冲过去非常感人，然后迫不及待想要问说你们跑完的感觉是怎么样啊，也是很开心第一次见到摆渡人的妹妹啦。对啊，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少见到她的家人，很兴奋的想知道大家的感想。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想搭 Uber 回家了，尤其那时候摆渡人很好笑，他就很礼貌的问我说那你待会要去哪里啊，就是要不要送你过去之类的。我就说我等一下没事啊，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搭 Uber 回家，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真的是没事，如果就是 OK 的话会跟你们一起就是想要聊个天。后来他们就说好啊，不然就一起啊，这样子就一起搭了 Uber 然后回到他们家。对，半路也陪着摆渡人去还手表，他是借高明的手表，然后在车上我就是狂推他高明手表多好这样子，我就跟他说我跑步都会按啊。然后后来发现摆渡人他好像是到终点之后他手表是过了一下才按掉，所以他那个成绩显示应该会比台北马成绩再多一点时间，手表还会帮我们算我们这一次跑步的配速心率步频等等的。然后就去到了摆渡人他家，然后就聊天啊， 聊很多，就是像跑姿啦，白鹿人他妹是复健师，然后他就带我们做收操，就是我在会场暖身区收操一次之后，然后妹妹又带了我们一次收操。白鹿人真的是很好笑，他在里面一个合适，然后就是很像老人的一样收操。好了，不能讲太多他那个，不然他人设就会被我弄坏。好了，反正就是哦，这个收操真的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到我恢复，因为那个跑完的感觉腿真的就是肿到不行。然后去白鹿人家之后就是聊了天呐、啊，大概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我人整个就超累的，真的差不多，我们都很早起，所以后来我大概六点就离开了，就回到魔法师他家。百度人家玩乐就大概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我想要自我检讨的部分。首先就是跑台北马的话，我自己会希望可以避免离会场太远，然后因为这样可能会有一些舟车劳顿的疲劳这样子，前一个晚上也要早睡，就是睡眠要充足，东西也要提前弄好。然后愚蠢的我呢，跑错地方，导致后面影响到整体的状态，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再来就是热身一定要做好，这真的非常重要。我这次竟然没有做到我平常会做的弓箭步伸展欸，你知道吗？这有多夸张，超级失策。然后马克操也做的不完整，我觉得真的是很欠骂，自己都想骂自己。半路除了帽子飞掉一次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可以挑剔了，至少我目前还没想到。然后再来就是手表，下次一定要设定好。一个误打误撞报名了台北马半马，九月开始练习，九月中确诊康复之后就狂练，十一月开始调整作息，改成早上练跑，感受一下早起奔跑的感觉，很怕当天身体不适应。那时候不确定马拉松到底要花多久时间练习，但我就是练定了啦。最后就是当下是什么状态就用什么状态上场，不用等到最佳状态才开始，先开始就对了。这让我想到跑步不要停的 slogan， 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你要开始才会变得厉害。再来就是热身没热开啊，还有赛前礼拜五，哦，我跟你说，最后一跑跑得太嗨，配速太快，我前两天脚还在酸，我之后想这真的不行，之后不能这样干了。虽然因为热身没热开，我整个人很生气，整场的体验很不开心，真的。如果我要做最通盘的检讨的话，我当初在设定我预估完赛的时间是两分，不是两分，我会讲错，两个小时三十分。前辈他们都会说二三零啦，二三零就是两个小时半。我给自己大概抓七分数。神奇的事情来了，这次半马我的成绩是两个小时半又四十五秒。完全就是我预估的状态，只是多了45秒。可能是因为大家赛前都在说，哦，今年台北马大家可能都可以破 PB 哦。不过我就没有跑过半马，我也没有什么真正 PB 可言啊。要说应该就是初半马的成绩吧。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第一场马拉松的成绩也是一种指标啦，或是你个人的一个记录吧。对啊，但是我当初就没有追求什么，就是完赛就好，不想要让自己有太多压力。真正的 PB 也只有在练习时候的配速，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个没有很准，因为你没有整个这样子完全完整的跑完 21K。 这次的配速是7分05，其实我当初预计的时间是7分半吧，就可能压线跑完之类的。这次成绩已经有突破了， 我觉得只要比我预设的好，我觉得就很好了。整体来说，虽然我自己真的蛮就是犯了很多错，但是这一次的哦 Siri 跑出来了，但是这一次台北猫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啦。结束后去白鹿人家聊天就是超疗愈，然后晚上我还看了世祖，礼拜一搭高铁回台中，开始整理我的记录。我记得我好像有请假，因为我觉得第一场马拉松后面就是身体可能会很悲剧，所以我12月19号我就有请假。当时在搭高铁的时候啊，我一边在整理我的记录，然后这时候闪过五月天一首歌，莫名哦脑袋忽然一股感动涌现，我才突然告诉自己我完成了马拉松。这可以说是迟来的感动吧。我跟你说，我好像还在高铁上面流泪吧，太感人了。对啊，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在以前的设定，我不认为我会完成马拉松，我以前不是这种人，所以我当然不会做这种预设啊。这次完成，我整个是其实蛮感动的，对啊，所以这次已经很棒了。你没有放弃已经很棒了。在高铁上我大概只打了四五行吧，就累了，睡了一整路。台北马过几天我才把所有的心得整理好。这个也是我2022年年底最重大的事情吧，然后我完成了，也可以跟自己好好交代。最后就是要感谢魔法师，他每次都收留我。我发现我每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都是在你家，不论什么时候你都二话不说给我支持，不管是精神上或是让我借住在你家，感谢你们让我去打扰。虽然呢，某人兄竟然叫我从汐止跑到台北市政府热身，欸，这不对吧？ Oh my god， 这应该是全马了吧。我可能跑到台北市政府就没办法比赛了，直接挂彩。因为礼拜一休假，所以我有跟魔法师去吃午餐，难得。对啊，所以真超感谢。第二位就是要谢谢 Uber 司机大哥，在我跑错地方的时候还很热心很有耐心的送我去离医保车最近的路口。当时只剩下十分钟，我真的差点就放弃了，就觉得我竟然已经到临门一脚，然后还没有办法完成。反正就是内心有很多 OS 啊，我真的都遇到天使欸。然后再来就是要很特别感谢我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帮我买晚餐，然后我晚餐最近都是吃健康便当，就是因为我吃素嘛，然后我们家附近就有一家很好吃的便当，然后它的菜有八样，有紫米饭这样子。然后我训练就是很需要体力啊，只要我下班回家就有得吃，偶尔假日就跟我老妈出去吃个好料进补一下，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非常感谢我老妈默默支持，还有感谢我老哥，他鼓励我跑自己舒服的配速，然后跑完就好，不要求快。意外聊天知道他之前有跑过半马，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就是我会觉得跑过半马的人是我的偶像。好啦，反正就是崇拜崇拜。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有跟朋友参加过，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我都这么努力练习了，虽然成绩没有很好，但是时机一到应该是可以试试看吧，所以我就报名了，然后就默默上战场咯。家人的鼓励还是很重要的。再来是感谢 Instagram 上面的跑步前辈，时不时会给我关键的提点， 不管是马拉松或是平常练习的建议，我都谨记在心。也感谢跑团的同学，他赛前有叮咛我，也感谢朋友赛前的加油，还有叫我要注意保暖。谢谢你们的小小鼓励，我觉得都很温暖。蛮少机会讲到的，那我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来讲一下，就是很感谢我自己赛前很焦虑，然后搜寻到 podcast 跑步不要停，那时候我是搜寻马拉松啦，然后就看到马拉松是从 30K 开始，我来查一下是不是这个名字，我大概印象是这样，讲错就对不起前辈啦。哦，不行，我这需要来求证一下。是因为我听过然后他没有跑出来吗？那个好像是他第三集吧，我看一下哦，搜寻看不到，不行，那我就直接，哦，是第二集。我那时候就在 Spotify 上面搜寻马拉松，那我就看到跑步不要停一集是叫做马拉松是 30K 之后才开始。我看到这个关键字，我想说 Oh my god， 听一下好了。怎么说呢？是 30K 之后呢？因为马拉松是 42K 嘛，他们标题是这样写，我想说到底内容是什么呢？然后也想说听一下前辈一些建议，因为在节目中就是时不时会讲到一些我们漏掉的资讯或者是提醒，而且很意外的听到比赛之前要做超甘糖补给，让身体储备能量，这个真的超实用，我有乖乖做。我的袖套要塞果胶也是奎哥告诉我的哦，你看这样讲的感觉很熟对不对？没有，我只是听 podcast， 我是听众，忠实听众，听完直接学起来，袖套真的很好用，真的是补了超多知识，避免受伤啊或是练坏身体等等之类的，超级推，推到爆。还有感谢算命师引领我加入跑班第一期，我们也一起报名了第二期，第三期我们就没有一起上课了，我是报进阶跑班，你是第三期。虽然现在没有一起上课，但是感谢你让我那个时候在礼拜一晚上有规律的运动，然后认真训练，认真玩乐，这天大概是我最期待的时刻吧，希望自己可以准时下班，然后去勤美的广场训练。我觉得那些日子我是很享受的，我真的很喜欢户外课，我是户外的孩子，真的非常感谢算命师。那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持续的训练，然后慢慢的把每个月的目标往上调，真的是太感人了，感谢再感谢。另外一个是要感谢我的跑班教练 Fisher， 他是汉草训练的教练。我觉得我是一个核心有个弱的学员，教练这样看着我跑完人生第一场半马，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有调整跑姿，然后有听教练的建议去做肌力训练，锻炼我的腿部跟臀部，哦，我不知道讲了几遍，还有一直补充跑步的观念。进阶班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些进步吧，还有在心肺上的提升，很幸运可以遇到教练，然后参加教练的课啦，我觉得可以提升跑步的成绩，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进步吧。感谢教练这一路以来的指点，虽然跑了一阵子，但是有一些基础观念还是需要专业的教练来跟我们说，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真的可以去上跑班，因为我这样子三次课程的收获我觉得还蛮棒的。 我们自己也可以整理一下遇到的问题，然后请教教练，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身体的疼痛，跑步的表现也可以有一些进步。推推推，不管你在哪边，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跑班课程。非常感谢教练，敬礼。再来就是要感谢刚刚有提到的摆渡人啦，感谢他跟我聊了很多马拉松的体验，还有上一集的节目，还有只闻其名还没看过本尊的妹妹，不止跑得快，还帮我们照顾当天的伙食，整个是帮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啊，超窝心，还带我们收操，收操真的超级重要，然后还教我大拇指要做毛毛虫式。我们应该是都听过彼此的名字，但是都没有见过面的神奇存在，那一天终于见面了，真的很开心，期待下次还可以去你们家玩咯。其实我汇报台北马也是去年看到摆渡人有参加，他算是我参加台北马的一个契机吧，因为我也练了好几年，大概三年吧，虽然中间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就耍废，那时候状态也没有很好，所以就没有继续训练了。后来因为这个讯号吧，载入了我大脑，就是说哦，我有机会也是可以参加比赛，那台北马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算是马拉松入门吧。其实我没有很了解台湾马拉松的路线，只是说台北马的话，因为它是城市马拉松嘛，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没有那么难啦，对，是我自己现在的浅见，对，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报名了。对啊，因为我自己还是有点强迫症，但是不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你现在就开始，所以就鼓起勇气跑马拉松，然后最后也要来盘点一下，就是我去年的愿望清单吧。我就写要跑半马，写下来的力量真的蛮大，就是你可能会告诉你的大脑，然后你大脑就会跟你说你就是要这么做，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把你推向那个地方。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吧。最后也要感谢我自己坚持到最后没有停下来走路。这一次台北马我给自己的题目就是不要停下来，最后我做到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半程马拉松有完成，我觉得就很棒了。标准太高太严格不开心就先放一边，赛前我在笔记本写得失心不要太重，顺其自然，这个时候就要跟自己说一次你很棒，感谢没有受伤，感谢膝盖乖乖没事，在我努力深呼吸之后，感谢赛后没有难受头晕，跑完的酸痛不适感很快就消除了，恢复状态我也觉得还不错。我其实有整理我恢复的状态啦，保守估计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应该是要放在下一集啦，就是关于恢复的状态。那我台北马回顾觉得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然后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台北马的天气。之前也有讲到，就是我很容易血液型头痛，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啦，反正就是讲太多次有点忘记有没有讲过了，反正就当有讲过好了。真的是很感谢当天的天气，就是让我可以不用有可能会头晕的风险，就是血液型头痛。然后台北马最我觉得身体最大的改变是当天的寒流真的超冷，我是真的避免就是水碰到手或是碰到我的袖套，因为天气真的太冷，然后我也没有穿手套，我想说嗯，就是顺顺的跑完就好，我就是徒手。当天真的超冷，魔法师有跟我说要准备暖暖包， 我一开始还就是觉得没什么吧，可是后来想一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准备用得到，那很好，用不到那就是没关系，这样至少不要想要用的时候没有这样。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买了，然后他那时候是跟我说要买可以粘的，我就买可以粘的，但是后来发现 Oh my god， 可以粘的其实没有很好用。我其实也算是第一次用那种粘贴式的，因为那时候在搓的时候就不好搓，然后因为它其实是要贴在东西上面搓才比较好搓，如果你徒手搓的话在塑胶袋里面也搓不开，然后你拿出来你要搓的话就是胶的那一层贴纸就会掉，然后你这样搓就会黏黏的。后来我就用破解方式吧，就是在那个胶那边黏一层卫生纸，就这样才比较好用。就还好那时候有买暖暖包，因为那天真的超冷，我是在前面就是都有握着暖暖包，因为真的很冷。然后后来是觉得 OK 了，然后我就把暖暖包塞在我的袖套里面。啊，袖套还有一个好的用法是它可以塞一些垃圾，因为你垃圾拿着就很不方便啊，然后就是一些小塑胶的东西，果胶撕下来的那个开口就也可以塞进去。袖套真的还蛮好用，就是它除了保暖之外还可以放东西跟放垃圾。跑完之后我是觉得自己很胃刮，欸，这个应该是可以放在恢复那边好了。好啦，反正就是今天我想要把我台北马的心得记录下来，就是希望可以给一些刚要接触马拉松的人一些算是经验分享吧，不敢说是什么很高深的分享，毕竟是第一次马拉松嘛，整个心路历程这样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啊。记录的同时也想说让有需要的人有一些收获吧，我们是一个资讯流动的时代，希望任何资讯都对大家有帮助。总之麦克风不要了，就是很开心我完成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因为在马拉松当下其实你会感受到很多想法是你人生经验也可以套用进去的，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件事很需要磨练，然后未来也会给自己有很大的启发啊。反正这有点抽象，这一集就是我是很轻松的录，我明天有一场马拉松，然后就是也希望今天在休息日的时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吧。那回顾我马拉松的体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啊，自己在那边给今天拖很久的录音带上一个光环之类的，就其实我只是拖很久啦。欸，谁台北马之后的心得会拖那么久啊，因为今年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计划导致就是我时间安排上没有办法非常频繁的出 podcast， 但是呢我还是会就是有空会出一些我近况或者是最近就是训练啊，然后我最大是想要练习我自己录看看，就这几年想说也跟自己对话看看吧，做一些不一样的企划，虽然这些就是我生活琐事啦，不过就是想要做一些调整，不然前几年就是整个很紧凑，然后时间很满，然后可能会少了一点帮自己的规划，所以说就是我会慢慢调整，然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改变然后在做什么。那现在之前有提到就是马拉松，所以我想要把一些我赛事的心得做一些整理，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兴趣吧，可是我觉得
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会有机会就分享，可能就是更多面向吧，就可能频道可以很有主轴的在走某一个主题，没有错。可是我不晓得，因为可能我没有包袱，所以会想要有更多面向的露出，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温度。不然就是因为我之前可能会觉得不想要表现太多面向出来，对吧？但是如果要走得远，我觉得还是要真诚，然后多一点面向让大家了解，这也是一种互相认识的，也没有是你们认识我的一个方式，对吧？好了，扯远了，扯远了。总之就是跟各位报告一下我的近况，还有我拖了很久的债，今天就是要还给大家了。对啊，今天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吧。也太久没录音，我的那个发音哦，好像有点退步咯。因为我后来发现常常录音呢，我的那个发音咬字会比较准确一点，认真在线上的感觉，那个咬字会比较清楚哦。因为我是声音人，我很喜欢听那个咬字发音，所以我一边录音就是会一边调整自己讲话的嘴型还有发音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无聊的状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大概是我台北马恢复的状态。欸，我真的是超佛系在做的哦，所以如果不是我的恢复状态的话，你也不要太失望，就是真的不要太意外。好啦，希望是好，意念意念。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通灵师，我们下次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希望很快跟大家见面。我说的是声音。好的，好好笑，我录到自己在那边笑得不行。拜拜。欸，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会追踪我们的 IG， 我真的超感谢，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G 跟 FB 哦，虽然不一定会更新，但是有朝一日会更新。好啦，欸，你去追踪我 IG 我很开心哦，对不对？但我开心就是要去追一下，对不对？很好，情绪勒索大家，没有了。好，今天就是真的要再见了，拜拜。